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已成年的子女铸成大错时，父母往往会深感内疚或悔恨。父母经常假定自己有时需承担比儿女更大的责任。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今天我们的焦点会放在约瑟的父亲身上。我们研读的经文中，雅各对儿子们的行径感到灰心丧志，但雅各没有带领他们解决问题，反而陷入长期的沮丧，以挫败的态度面对问题。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父亲的悲痛抱怨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正如同约瑟所预言的，惊慌来临，而且呢蔓延到各个地方。约瑟他负责在埃及的全地分配粮食。约瑟家人，包括那些哥哥们，开始与父亲雅各和妻眷们一同挨饿。这帮哥哥们来到了埃及，也取得了食物。虽然他们认不出约瑟，可是呢，约瑟却是认得他们的。约瑟于是就将西缅留下来作为人质。因此呢，我们现在由这班哥哥们回城的路上说起。他们回到了迦南，雅各得知了西缅成为了人质的消息。那位总理要测试他们的诚信，他是埃及地的主。我们看见雅各，他心生畏惧，十分的虚弱。我们看到第36节哈，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等一下等一下，雅各啊，西缅还活着呢，只是被关在牢里而已，还不能够回来而已啊。雅各的态度非常的消极，思想呢很封闭，只从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流便说了，爸爸，我跟你来一个协议吧，如果我不带便雅悯回来，你可以处死我的两个儿子，请你把便雅悯交给我来看顾，我会把他交回来给你的。但是雅各说什么呢？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约瑟已经死了。你看，这真的是很有意思哈。雅各他甚至没有把这两个兄弟跟其余的十个兄长、十位兄弟扯上关系。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如果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敌粮。你若不打发他去，父亲啊，留心听的啊，我们就不下去，我们不会回去的。 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雅各有什么回应呢？我们看到第六节，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这个对他的信心的成长有什么帮助呢？雅各表现出来的是怪罪他人，自欺欺人啊。你们害苦了我，为什么要告诉那个人，你们一共是12个兄弟呢？如果换了雅各他自己，他会怎么说呢？他坚信自己不会提到便雅悯吗？现在他知道是自己消极的想法在作祟了。他们回答说，我们看到第七节吗？现在不只是流便了，不仅仅是一个儿子开口了，多个儿子都加入游说了。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现在犹大他提出了一个协定，我们看到第八节哈，请你记住，他们现在都饿坏了哈，现在一般的孙子也都在挨饿，他们承受的压力很大，但是呢，饥荒非但没有舒缓，反而是更加剧了。所以第八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爸爸，如果你要责怪别人，那就责怪我吧，我将生命都摆上了，来吧爸爸，我们就这样协定了。他说哈，第十节，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所以你看，延迟又是一个负面的因素，这便到下一步了，我会称之为忍受和不确定啊，忍受不确定，首先就是否认和拒绝，然后呢就是怪罪别人，既抗拒又欺哄，告诉我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撒谎呢？你看现在则是要忍受了哈。雅各说，哦，这位父亲说了哈，如果别无选择啊，你看到雅各的态度了吗？他不是说啊，各位啊，好的吧，啊，我已从你们身上明白过来了，没有，他只是板起了脸孔，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墨药、匪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容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你看，这些物品在埃及是很稀罕的，这便带一些迦南的特产去。我猜如果雅各活在所罗门的时代，他就会说出箴言第21:14的话，说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啊，我们交换一件礼物。雅各从前曾经占过以扫的便宜，便是以送礼的方式来消除他的怀恨，他那个时候给以扫送礼成功的化解了恩仇，他也认为现在送礼物给这位总理也是会奏效的。但是看看当时的场景啊，神的灵描写了他的心境。12节，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你看雅各他仍然看不到神的恩手，他心里面想的说，也许那些钱啊，只是凑巧恰巧的掉在这里，只是巧合吧，带双倍的钱奉还就是了，这样就可以把事情给弄妥了，也许只是对方误将金钱放进了袋子里面吧。我真的很想对这位父亲说，哎，应该把你的儿子们聚集起来，对他们说，孩子们呐，我们不知道这些钱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知道一点，我们心里面很困惑，实在需要帮助，我们应该要求问神，求神给予我们指引，教导我们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各位父亲们，你们应该要招聚家人一起来祈祷，你应该要说，好啦，我们现在不知道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走，我们在吃完早餐离开之前便为此祷告，或者是说我们周六上午花一点时间单单的为这个事情向神来寻求指引，我们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也许你有一个反叛的儿子，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儿女，孩子们啊，我们得要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为这件事情来祈祷，寻求他的指引。没有，雅各没有这么做，然而雅各从来没有这么做，即使在最好的时机也没有这么做， 一直到目前的阶段都没有这样做，只是说也许对方把钱放错了袋子，我们送他礼物或许可以讨他欢喜。最后是有所保留信心和完全放弃的一个态度，有所保留的信心和完全放弃的态度，这真的是令人叹息啊。我们来看第13节哈，13节说也带着你们的兄弟啊，你看现在雅各看到他们与便雅悯的关系了哈，起身去见那个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雅各啊，你终于提到神了，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你看你能够相信你会这么说吗？就在各位听众朋友欢呼说，哎呀对呀，这才是我们信心的始祖啊，雅各是我们的楷模啊。雅各他心里面可是这么嘀咕的，哎呀或许啊，你们可能没有一个会活着回来啊，我自己呢也只能面对现实活下去了。所以你看15节接着，于是他们就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着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你们可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吗？我想知道这些儿子们从迦南到埃及的路途上他们谈话的内容。我没有看到经文有记载，但是我知道他们谈论什么，至少我自己深信他们对话的内容。你们如果遇到同样的事情大概也会这么谈论的。我真的相信这班哥哥们他们刚硬的心被融化了。其实这就是故事发展精彩的地方。我想要尽快的结束今天的信息，所以很难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得要等待，因为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有许多真理是可以学习的，不仅仅是对父亲们是有帮助，而且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裨益的。且让我说说我自己的道理哈，然后再跟你们分享一些有效的生活的技巧可以用来应对这些人生的困难。人遇见困难往往容易变得就消极了，也会倾向以人的角度来看事物，而不是用神的角度。人有抗拒的倾向，对于意想不到的新事物很难持该放的一个态度，结果呢就会有固执、猜疑、封闭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又在遇到一些威胁的时候，因为始料不及又处于戒备的状态，就会高举着偏执的旗帜说，啊，他们都是针对我而来，他们全都不明白我的想法。我发现以下这些生活技巧对我自己是有帮助的，或许也能够帮助你们。我真的希望告诉大家，这些技巧在我一生操作成功率是100%啊。但是呢，我做不到100%，但是我会告诉你们，这些是我用过最棒的方法。处理这种心里面问题的第一步，那就是察觉并且承认消极的心态。察觉并且承认消极的心态，许多治疗伤害的良方都在先认罪。先认罪，矫正往往是要从承认开始啊。所以察觉、确认，然后呢，承认自己消极的心态。也许同伴已经跟你说了许多次了，所以他们不会再说一遍。各位年轻人呢？也许你的父母亲一直都在说，所以呢，他们已经不想要再多说了，或者是至少停息一段时间，不会再提了。各位父母亲，也许你的子女已经说了很多了，已经厌倦了，所以他们不再多说了。但是他们千方百计要让你面对你自己的那个消极态度，请你不要再躲避了，否认便拂袖而去。你要面对问题啊，说，哎呀，这真的是我的问题啊，的确是骄傲在作祟的。我记得读过一个关于奇克叔叔的故事哈，这个人的叔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就是骄傲。他做错了事的时候呢，不管是别人怎么样指出错误来，他都不会承认的。有一天呢，奇克叔叔他在街上走，随意的走进了一家铁匠铺，这个锯末啊，锯下来的碎碎末末遍布在地上。他不知道在到达之前呢，这个铁匠一直在处理一个非常棘手的马蹄铁，不断的打下去， 一直到它变为黑色。马蹄铁仍然是很热，还不能够用上。铁匠呢，于是就把它放在锯末上面。齐克叔叔走了进来，低头看见黑色的马蹄铁，不知道它仍然很热哈，他就把这个铁给捡起来，于是马上就掉下去了。老铁匠穿过眼镜就望出去了，说：“齐克啊，是不是有点热呢？”你知道齐克说什么吗？啊，不不不，只是我没有太多时间查看这块马蹄铁。所以你们要知道哈，齐克他不肯承认马蹄铁真的是很热。为什么他不简单的说，哎，是的，你知道吗？那真的很热啊，把它拿起来捡起来真的是愚笨啊。但是大家就好像齐克叔叔一样，所以请你们承认这一点。你开车的时候也是如此，不是吗？哦，我不需要地图的啊，我们不会停下来的啊，我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所以你要知道啊，只顾着开车就会越来越不文明了，离家就越来越远了。你说那地图有什么用呢？何不一开始就说，哎，你知道吗，我们最好回去拿地图，我忘记怎么走了。你可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例子呢？因为我进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这正是为什么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些事情哈。第二个呢，就是强迫自己以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啊，一直到这样的想法成为了一个自然的习惯。你要强迫自己以神的角度来看事物，一直到变成了一个习惯。现在作为家人学习的功课，一同努力，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由儿女对父亲说，爸爸，我们现在以神的角度来看事物。你要强迫自己以神的角度来看事物，一直到开始变成了一个习惯。有人心里面会说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某一个习惯是会自自然然的就消失的。如果人心态消极，很大的可能早上醒过来就是消极了，但是明天早上便会好一点，因为你多了一天的来操练。你要强迫自己采用神的角度，例如，神在这里吗？神正在替我解决问题吗？或者说，主啊，你现在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呢？或是，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肯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错的，我邀请你介入这件事情，帮助我处理这个问题，求你赐给我说话，给予我答案，或者等待的力量，但是我想看到你是正在这里啊。听众朋友，这就是强迫自己采用神的视角，神的视角。再来我们看到第三点，至少持续五分钟，对于新的意念保持开放的态度。注意哈，不要整天的尝试哈，因为你会发疯的。如果你整天都这么尝试的话，反而就会放弃这么做了。只要用五分钟，五分钟就好，而不是一口就拒绝了。你要多等五分钟，稍微等一会儿，容忍五分钟的可能性。我真的希望这篇信息可以在自己生命当中能够应用出来，因此讲到之前还在努力的修改，希望最后能够变得动人，可以用到人身上面。我想要从今天起便使用当中的信息来，因此呢，在我出门之前，我就对妻子说，哎，太太啊，我们今天出去吃饭吧。妻子就一阵的沉默哈，她就说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秋天，又因为今天有球赛，而我们在家里面呢，总是想看比赛。我呢，于是就说了，我们今天出去吃饭吧。他走到楼梯顶端就说，我迫不及待想要听你的讲道啊，因为我告诉他，我正在构思这篇讲章。我走出前门，悄悄地关上门，心里面想，电视没有直播我这个追捧的球队哈，我真的这么想。那一刻我失去了鼓励哈，就在前门那个位置，我真是这么想哈，真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有直播那支球队的球赛，我们便在家中观看。你看， 我就是这样，我试着处理这种想法，哎呀，饶了我吧，可以吗？我喜欢戴尔·加洛韦他的一本著作《梦见心境》，其中他讲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当中，一对夫妇所拥有的这个小杂货店，位于美国东部某一个城市的中心地区，但是呢，市区重建计划却开始进行，所有旧而且小的房子都要拆除，建成新型的两层或者是三层的建筑物。他们因为某一种原因没有被纳入市区的重建计划，因此呢，他们被两座开始新建的大楼给包围了，笼罩于其巨大的阴影下。其中呢，一边是一家超市，一半是建筑，一半是停车场，另外一边呢，则是两层楼高的大型的卖场，两边呢都出售这家小店多年来给附近居民出售的东西，所以你看，他们有两个选择，就是第一个就是关店，或者呢做一些非常积极创新的策略。于是啊，他们就去了制造标语的商店，将最后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买了商店可以悬挂的最大型的牌匾，这上面就写的说：“大门入口在此。”所以你看这个牌子，这个匾额就放在了这个店的门前，构思真的很棒，不是吗？这就是神要你生命当中建造的标志。当那些不祥的威胁笼罩，令你变得偏执，神就开始建造一个新的标志，说：“大门入口在此。”现在你不能够摆脱阴影，所以呢，我会跟你们一起同来努力，让你看到我们人都需要努力，仍然有前进的理由的。最后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希望你们会接受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现在可是认真的，我和任何一位听众一样，都很需要神的话语。我不断地对付我自己的老我，但是你们的回应已经在神的面前说：“我是消极的，我以人的角度来看事物，思想是封闭又传统保守，我总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而不是祝福的心态，我质疑一切礼物，我听着世俗的语言太久了，以至于呢听不到神的声音，我的家人现在有这种想法，职场同事也都是如此，商店如此，我甚至开始影响朋友，也有类似的想法。我能够想到可以成为你们的唯一借口，那就是你不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已经认识了主耶稣，就会知道答案了。请你在他的面前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他的宝血使你洁净，他会给你方法，强迫你自己采用神的视角。但是没有基督就没有盼望，除非通过他才有盼望。要相信主耶稣就会得救，这样你就能够向前，有新的思想、新的焦点、新的心思和能力。你们要信靠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我爱你，感谢你对我的耐心。我内心的征战已经进行了许多年，我的父母亲很善良，虽然他们都已经安息主怀了，但是我仍然很尊敬他们。然而我一直都还在处理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习惯，还有我从世界和伤痛学来的习惯。天父，求你宽恕我。今天我们这些面对着自己困境的人，都显然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痛苦的挣扎，却是不愿意来向你降屈降服，对你恨恶而不是欣然的接受，拒绝你不愿意接受你大能的手介入到我们的处境。求你宽恕我们每一位，感谢你，尽管我们经常的丑恶，但是你一直以美善来恩待我们，你的良善让我们陶醉，让我们找到盼望， 你今天确实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父亲的悲痛抱怨。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u@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1。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父亲的悲痛抱怨》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